听一段生命之道，
说一句肺腑之言，
使生命充满光彩，
令生活更有力量。
干无水之地得到滋润，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，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。
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是丽文，很高兴我们又再一次一起的来学习神的话语啊。今天我们这段呢，要继续来看看雅各和拉班之间的对峙。那么我们上一集说到呢，雅各逃亡，拉班追了七天，终于追上了。好，双方支搭帐篷，现在要开始对话咯。我们这集呢，要研究的是创世纪31章，从26节开始，一直研究到35节。创世纪31章26节到35节。好，您有圣经的话，跟丽文一块的翻开圣经，一块来念，从26节开始念起。26节，拉班对雅各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你背着我偷走了，又把我的女儿们带了去，如同用刀剑掳去的一般。你为什么暗暗的逃跑，偷着走，并不告诉我，叫我可以欢乐，唱歌，击鼓，弹琴的送你回去，又不容我与外孙和女儿亲嘴。你所行的真是愚昧。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，只是你父亲的神昨夜对我说，你要小心，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。现在你虽然想你父家，不得不去，为什么又偷了我的神像呢？雅各回答拉班说，恐怕你把你的女儿从我夺去，所以我逃跑。至于你的神像，你在谁那里搜出来，就不容谁存活。当着我们的众弟兄，你认一认，在我这里有什么东西是你的，就拿去。原来雅各不知道拉杰偷了那些神像。拉班进了雅各、利亚并两个使女的帐篷，都没有搜出来，就从利亚的帐篷出来，进了拉杰的帐篷。拉杰已经把神像藏在骆驼的驼炉里，便坐在上头。拉班摸遍了那帐篷，并没有摸着。拉杰对他父亲说，现在我身上不便，不能在你面前起来，求我主不要生气。这样拉班搜寻神像，竟没有搜出来。好，我们经文读到这儿。好，我们要为了方便来看这个经文呢，我们必须看一下整个段落，就是25节到42节，这是一个大段落。25节到42节呢，是说到呢神在保护我们的时候呢，我们这些受保护的人呢，可以大胆的为公义来奋斗啊。那么我们看见这段接下来拉班跟雅各的对话呢，就是这段经文的中心。雅各他为他自己的清白还有拉班的不义提出了辩解。25节到42节这段经文从拉班的抱怨开始，雅各呢为他自己的正直辩护， 然后拉班呢就谴责雅各，雅各呢就反过来指控拉班，这样的一个对话啊，我们看见斥责这个字，原文斥责这个字呢显示出他们之间呢有很激烈的争论。我们看见呢这样的一个很激烈的争论，除非透过法律途径才能够彻底解决的。解经家 Oswell T. Ellis 就这么说，他说雅各和拉班的会面是势均力敌的，雅各心中的痛苦如今呢倾巢而出，拉班则明说他自己因为怕神的报复才没有暴力，他试图陷雅各于罪，说得太过火了，使自己看来可笑，而雅各却显得义正辞严。这个是 Oswell T. Ellis 这么写的。可见呢，我们看见说，他们之间呢，在这个对话当中呢，非常的激烈。那么拉班头一个抱怨雅各，他说你抢了我的东西，他用掠夺这个字。让我们留意哦，现在拉班跟雅各呢，他们之间的关系啊，他们的立场是什么呢？敌人呢？所以他们之间的对话呢，是用很多军事术语的。你看到这些的字眼呢，从原文看得更加的清楚了。比如说逃跑，你为什么逃跑啦？啊，那么追上哈，追赶，支搭帐篷啊，以及就是把我的儿女带了去，如同用刀剑掳去一般，这些的字眼，我们看见都是军事术语。这些的话使到这两个人拉班跟雅各的会面呢，气氛是很紧张的。拉班表达他自己是一个受伤的父亲，我这个做父亲的竟然没有机会呢欢送我的女儿，而且呢我呢是一个就是一个受挫败的一个复仇者，我想要报仇，可是我却被警告不能够去伤害我的敌人，所以我非常的受伤受挫。那么最后呢，拉班就长篇大论的谴责雅各，你这样做是很愚蠢的，你这样做是很不对的。然后呢最后他就指出，你什么都不对，你什么都对不起我，而且现在你还做了一件很惊天动地的事情，就是你偷了我家的神像。我们看见真的是真正的摊牌了。好，轮到雅各回应拉班，他说对于眼前所有的东西我都没有偷过你的，至于神像你在谁的身上收到是谁偷的，就不容他存活。他完全不知道如果真的从这个拉杰身上收出来的话，拉杰就要死了。他表明我没有做这样卑鄙的事情，我是正直的，我是清白的，我是一个拥有神的人。
古老的故事，真实的历史，一部述说世界起源的书，创世纪，追源溯本，借古喻今。
我们来看一下27节到32节这段。这个拉班说啊，你走的时候我其实应该欢送你啦，我应该鼓瑟弹琴来欢送你啊，为什么你要做一个像小偷一样偷走的这个样子呢？好，我们讲到这个琴哈，27节的琴呢，当时所提到的琴我们的NIV 圣经翻译成竖琴，竖琴， 这个当时的这种琴是比现代的琴小很多的，而且少了很多的弦呢。我们现在竖琴是很大的，很多根弦，当时所说的是小型的。31节，雅各呢，他的前途完全在乎那个关键性的搜查，对不对？完全要看呢，上帝怎么带领这件事了。整个事情非常的紧张。33节到35节，我们就看见拉班去搜查了，每一个人的帐篷都去搜查，查查查，哎呀，竟然查不到。来到拉杰这边的时候，拉杰呢，竟然呢，就是把这个神像呢藏在骆驼的驼楼里，然后自己把它坐在上头。这个真的是很大的讽刺，对不对？很大的侮辱，对不对？如果这个神像真的有神明在里头的话，把它被坐在屁股下边的话，这是多么大的侮辱。哎，这个是很幽默的一个记载。我们看见说，神像本来就算不得什么，是人手所造的木头、石头。所以真正的神是天地之主，我们这位神，独一的真神。现在拉杰以为呢，这个神像呢可以给他带来平安，或者可以给他带来继承权等等，那么应该尊这个神像为圣才对啊，怎么又把他坐在下边呢？所以真的是非常的矛盾，而且对他家的神像实在很大的侮辱，对不对？好，拉杰就这样子避免被搜到神像。然后呢，拉杰说了一句话，35节说，我身上不便。这里是讲到什么呢？其实啊，原文你来看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说这个意思直接的翻译是说，我现在有女人的习俗在身上。我现在有女人的习俗在身上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原来他骗爸爸说，我现在啊，是在女人的经期的时候。我现在身上不方便，我现在是月经周期的时候，我不能够起来。如果女人的经期正如拉杰说的是真的，可能她同时有女人的经期，可能她也同时就是坐在这个神像的上面，那就真的是对这个神像很大很大的侮辱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古代啊，这个例假中的女人呢，坐在神像的上面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，绝对不许可的，是不是？在古代呢，看这个例假的女人是不洁净的。所以我们看见拉杰呢，他实在是一个在信仰上糊里糊涂的人啊，非常矛盾的人。虽然神像没算得什么，可是如果神像在拉杰的心目中有一点地位，致使他要去偷取的话呢，为什么他又做一件这样矛盾的事情啊？好，我们停在这里呢，我们来看一下立位记15章的立法。我们看圣经立位记第15章的时候，就谈到女人的立嫁的时候呢，要避免什么样怎么样的事情，什么时候不洁净。诶，我们女人的生理的这个现象是上帝设计的呀，为什么又变成不洁净呢？好像为什么有很多的忌讳呢？为什么神也看这些东西不洁净？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了。其实从利文的立场来说，上帝在设计人的这个生理上的这个现象的时候，每一件事情都是好的，每一件事情都是对我们有帮助的。至于所谓的洁净与不洁净呢，是因为已经来到一个时代，这个时代啊，就是在当年可能这个也没有什么消毒液，也没有什么洗手液，也没有什么清洁剂啊。那么当然女人的这个经血呢，里头当然充满了细菌，这是不好的血要排出体外的嘛，就好像我们的屎尿一样，这是有很多的细菌在里头的，要排出体外的。所以在当年在旷野的生活，为了保护以色列人的健康卫生呢，所以神有一些的条例呢要他们去遵守，因此呢他们就必须保持干净，免得这个疾病会传染，很多的疾病透过血液传染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神就在利未记15章立法，不是必是有例假的女人，乃是为了整体的卫生的问题。 啊，所以我想这个当时我们看见这个利未记十五章里边有很多的立法呢，似乎在鄙视女人的这个做法呢，我们知道那个背后的原因的时候呢，就能够清楚的知道神的用心了。我们再说回现在我们的创世纪这一段，拉结他用立嫁这件事情来推脱说，我不能起来，你不要叫我起来，你不要搜我的身体，因为我现在不方便。那么对于拉班来说呢，大概他不怀疑自己的女儿这样的背叛他，既然女儿说不方便了，他也不要再为难他，也不去搜他，所以呢就逃过了。神像在拉结的身上竟然没有被搜出来。我们看见34节这里啊，34节说拉结把神像藏在骆驼的驼楼里。我们看一下新译本，新译本是这么说的，第34节，拉结已经把神像放在骆驼的鞍下，自己坐在上面。这个骆驼的驼楼里，或者说骆驼的鞍下，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根据在叙利亚北部的考古发现啊，大概是在公元前900年的时候呢，赶骆驼的人呢，他们可以坐在这个好像一个箱子的形状的鞍上面，马鞍上面。这个箱子大概有45公分长，35公分高，然后呢用这个布袋呢把它绑在骆驼的身上，同时把它做成座位啊，就是马鞍这样子哈，把它绑在骆驼身上让人坐。或者说这个鞍呢可以是装东西的箱子，那么骆驼可以承载一些的货物。拉结就坐在这个鞍上边，神像就藏在里头。雅各的神和拉班的偶像之间，我们看见有天壤之别，让人觉得很可笑哦。我们看见34节的搜这个字也出现在37节。那么这个字呢，在27章的22节呢是被翻译为摸。以撒和拉班都相信自己的触觉啊，以撒摸摸一下就以为这个雅各是以扫，所以就给雅各祝福。拉班也是摸摸一下呢，决定自己的判断呢是以触觉来决定的，他没有找出神像。好，我们研究这段经文呢暂时研究到这儿，让我们下一集从36节开始，雅各怎么样开始反控拉班，非常的紧张哦，不要错过下一集我们节目的播出。我是丽文，再会。